请打开圣经到加拉太书。我们今天继续的来讲解加拉太书。我们沿着宗教改革的传统，我们使用的讲道的方式是逐节逐经的每一卷书逐节的讲，所以这种讲解的方式叫做 lectio continua。就不是每个主日抽一节经文，然后下一个主日跟上一个主日所讲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卷书一卷书的方式，他们前后的逻辑关系，他们整个的语境的上下文都是前后连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但是我们看到在第四章的这段经文和前面的第三章的经文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前面去看到保罗整个的写作的思绪的这个连贯性。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让我们一同安静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宣读。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来。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我想给你们先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奴隶，他从小就被卖身为奴，每天被残酷的奴隶主鞭打、压迫、折磨。有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从他路边正好路过一个王子，他看到了他，怜悯他，于是他把钱给了他的奴隶主，把他买赎回来归给自己。他把他带回到王宫里，请求他的父王收养他，成为儿子，与他一同做这个王国的继承人。他亲自给他擦洗身子，为他涂抹伤口，并且最后为他披戴了一个荣耀的王袍，把他自己所继承的产业分享给他。他用怜悯的爱来对待他。然而没过多久，有一天，这个奴隶来到王子面前，对他说："你对我这么好，但是我还是想回去做奴隶。我想要回到那个曾经鞭打我的奴隶主手下生活。"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怎么想？这个人是不是疯了？然而，这就是保罗在给加拉太人所讲述的故事。保罗想要让加拉太人意识到，他们现在听从那些从犹大地区上来的假教师们，让他们回去遵行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就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奴隶一样，他们已经得到了自由，披戴了荣耀的王袍，然而他们想要回去做奴隶。保罗在提醒他们，在上帝儿子的恩典当中，在基督里，我们都已经被收养，成为上帝国度的后嗣、继承人。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回到曾经的律法的奴役之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来看保罗的这一段论证。他在这段里面提到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曾经在律法下所受的奴役。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收养的恩典，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子。最后，保罗呼吁我们不要再回去做奴隶。 我们要来先来看第一点，在律法下的奴役。保罗的这一段的开始是沿着他前面第三章的第26和29节的话题，他继续展开，他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继承人，所要继承的是将来上帝的国度，就是那个新天新地新的创造。他想要让加拉太人意识到他们正在跟随那些律法主义的假教师们所做的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因此他再次的提到了一个在第一世纪非常常见的例子。在第一到第二节里面，他说那继承产业的，也就是继承人，虽然他是所有产业的主人，但是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在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和奴隶是没有分别的，他仍然在师父和管家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来。那我们在上一周，在之前我们提到了第三章的24节，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第一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奴隶，叫做pedagogue， 对吧，叫做训导的训导教师，或者叫训导奴隶。这些奴隶的工作，他们是在小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接送他们上学，然后照顾他们的衣食起居，然后会教导他们一些他们最基本的人格品格的这些教育。但是在这里面，在第二节里面，保罗提到了另外两个词，一个中文翻译成师傅，然后另外一个词翻译成管家。那这两个词他们所侧重的是另外一点，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在第一世纪的这种社会的角色，你才能知道保罗所说的这些意思到底是什么。在古罗马的世界里面，在这种大的家族里面的继承人，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父亲可能已经把遗嘱写好了，然后规定这个孩子所拥有的产业是什么。但是在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不具备使用他产业的权柄，他没有权利去把他的产业做任何的处理，所以这些产业是赐给所谓的叫做管家的手里，就是他会指定一个人，说这个人在这个继承人还没有成年之前，他来负责管理这个孩子的产业。所以这个继承人就是在这里面翻译成师父的这个词，所以中文翻译成师父让大家看起来很难懂，对吧？新译本把它翻译成监护人，这个也有点不是特别容易理解。这个词叫做Epitropos， 那这个词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界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是一个拥有法律身份的一个职业。他的 Epitropos 的就是师傅或者是管家，是用来负责维护并且运作未成年继承人的遗产财产的，所以他们是有权利出庭，比如说有人告这个未成年的孩子，或者是告他的父亲，他欠了他什么什么钱，然后他父亲说这个钱是从这个继承人的财产里面出的时候，那这个继承人是没有法律地位来运作这个财产的分割的问题，所以是由这个 Epitropos 去出庭，然后在这个文件上签字，所以他们是拥有法律权利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所以等到这个继承人成年了之后，他才获得直接控制他的财产的这个控制权。因此保罗在这里面用这样的例子来表明说，在是没错，这个产业是赐给我们的，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们就像是没有任何产业的奴隶一样，我们处理这个产业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自主的去处理，只能是通过这个管家来处理，我们像奴隶一样。所以这是保罗所要描写的在律法以下的人所处的光景，他们没有自由去管理自己的产业。那接下来在第三节，保罗说我们在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他把在基督到来之前的时候称为上帝子民的孩童时期， 而他说这个孩童时期的时候，他们是受管于一个东西。那受管这个词其实原文更加的刺耳，是被奴役的意思。所以在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被奴役在世俗小学之下，我们是在当做奴隶。所以新译本把这个被奴役的这个词翻译出来了。所以这就呼应了前面的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那里面保罗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因此前面提到的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就是保罗现在这里面所说的在世俗小学之下受奴役的概念。那接下来你要抓抓头问了，什么是世俗小学？什么是世俗小学？是不是就是一些这公立 学校的这个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叫世俗小学？这个翻译非常的失败，就是基本上让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个世俗小学直接翻译过来是这个、直接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元素 ，the elementary 或者叫 the elements of the world， 世界的基本元素或者是世界的基本原则。小学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stoikeia。它指的是一些基本的序列，我需要这个向你们抱歉一下，因为我在这篇讲道里面大量的提到了很多原文的解释，是因为这段的中文译本翻译的实在是让人没有办法听懂，所以我需要把很多很重要的词和概念解释出来，然后让你明白保罗到底在说什么，比如说世俗小学这个东西，你需要知道这个。那我们就说这个小学指的是什么呢？小学指的是古希腊的社会里面，这个东西指的是基本的序列，例如字母表、数字一二三，就是你教小孩子的时候也教这些基本的序列的东西。但它也指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水、火、土、金等等，这是在古代的这个西方的世界里面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这个世界是由这些基本的元素构成的。所以这些是恰恰都是小孩子们在小的时候要学的东西。所以保罗的论点非常的简单，他说在摩西律法之下，犹太人像是没有产业的小孩一样受奴役，学习一些基本的元素、基本的原理。也就是他们学的是什么呢？他们学的是什么是律法，律法的要求是什么，什么是罪、咒诅、死亡，这些基本的概念。但是令人最惊奇的是，到了第八和第九节，保罗用了同样的字，小学，看到了吗？第八、第九节，他用了同样的这个字，小学，来形容加拉太人曾经所做的异教的崇拜。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给那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怎么还要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保罗的话，我不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有没有很惊奇，但是你们需要感到惊奇，因为保罗把摩西，把犹太人在摩西律法的时期和加拉太人在异教崇拜时期说成都是小学。所以保罗是在说，犹太人在摩西律法的之下，就像外邦人在各种世界宗教之下一样，学的都是一些基本的东西、基本的元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保罗怎么敢这么大胆说犹太人有上帝赐下的律法，竟然和外邦人在异教崇拜当中是学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一个说法。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旧约的摩西律法里面，特别是礼仪律所规定的敬拜当中，有许多跟世界其他宗教相似的地方。首先保罗在第十节提到了这些小学里面包括的表现，遵守一些日子、月份、年份、一些节期等等，这是一种出于宗教性的遵守节日、守节。例如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以色列民必须遵守安息日、月朔和其他的节日。 但是类似这种宗教日历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出现，例如在波斯的这个拜火教里面，它也有很多的类似的这些节日他们需要遵守。例如在罗马的多神宗教里面也会有这些宗教的日历，你在某一天需要拜某一个神就是在中国的这种民间的宗教里面也有这样的，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过年，对吧？等等，这些在我们的自己的我们的这个文化里面都存在这些宗教的日历。那加拉太人对宗教的狂热使他们陷入了这种迷信，认为必须遵守这些节日和一些礼仪才能够保证他们获得上帝的恩惠。所以这个是一个保罗把犹太人在摩西律法之下和加拉太人在异教崇拜之下等同起来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但是在这个遵守宗教礼仪的表象之下，保罗所要挑战的是另外加拉太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律法主义的思想。加拉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迷信那些外在的宗教形式，而是他们认为他们必须用某种善行，那这种善行就是遵守这些宗教的仪式或遵守这些宗教的节日，但是不管是什么形式，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他们必须用某种善行才能够换得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发现了，这并不只是加拉太人的问题，这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问题，这是全人类天生的固有的思维模式。换句话说，这就是律法性的思维模式。所以保罗说，律法的功用刻印在所有的人心中，哪怕是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吧？中国人都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对吧？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上帝末后的审判的时候。但是这个律法都在我们心里，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基本上，如果你看他们的救恩论的话，基本上都是律法主义，行善得奖赏，作恶受惩罚的基本模式。不论是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宗教，还是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还是远在东方的印度教或者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如果你仔细看它，我在这个宗教里面，我怎么样能够被上帝接纳，怎么能够被上帝称义，最后的结果都是你要做一些事情，你要达到他的标准，你要做一些善行，他才能接纳你。这叫什么？这叫因果报应 Karma， 因果报应。所以你不需要去相信基督教，你可以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都得到这个东西。按照本性来说，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知道，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上帝的奖赏，我们就必须提供上帝所需要的善行。而保罗说，这是世俗小学，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世俗小学。而在第九节，保罗说，这个世界上的小学是懦弱无用的，因为尽管律法本身是好的，是圣洁的，但是律法本身没有办法赐给我们律法所要求的义，因此律法是软弱的，是懦弱的。律法和规条，不论他们所描写的那个义有多好，他们只能谴责罪人，杀死罪人，却没有办法拯救罪人。因此保罗说，律法，不论是摩西律法还是在其他宗教里面规定的这些律法，都是在奴役罪人，没有办法给他们带去安慰。因为对于罪人来说，如果你没有办法赐给我需要的义的话，那对我有什么用呢？你只是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但是我做不到。因此律法是无用的。因此在律法之下，律法把 世上所有人的口都封闭了，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律法是要封住所有人的口。所以你看到在律法之下是一片死寂沉默的一个场景，还记得我之前说过，上帝的审判的结果就是沉默。所以律法封住了所有人的口，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自夸自己 达到律法的要求。但是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在这个死寂的黑暗的世界里，在这个被律法奴役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却听到有一位大有能力的这样说：我来不是来审判，而是来拯救。这就是我们要来谈的第二点，在基督里的收养。当我们在律法之下受尽奴役之后，保罗宣告了一个好消息，在第四节，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好消息是超过我们本性所能够知道的，是必须被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通过话语，通过一个外在的声音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性或者自己的本性知道，而这个消息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然后保罗用了两个短语来形容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用的第一个短语是他为女人所生。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奇怪？难道我们不是被女人生的吗？有谁是被男人生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是被女人生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要说他是被女人所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保罗这句话有着非常深刻的神学含义，因为这句话充满了上帝在旧约当中赐下的奇妙的应许。还记得起初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承诺要赐下一位女人的后裔，他要压伤蛇的头，他要摧毁罪恶的势力。所以女人的后裔是上帝的福音的应许，从创世纪一开始就赐下的。因此女人的后裔是为女人所生，所呼应的就是上帝在创世纪当中所应许的那位女人的后裔。导致我们被罪伏在罪的权势之下，起初是源自一位女人，我们的公义和拯救也由一位女人诞生。上帝的儿子为女人所生，这是说他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像我们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女人所生的，所以他来也要被女人所生，拥有真实的身体和灵魂，他要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因此在这部救赎的历史大戏当中，主角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上帝，但是却道成肉身，披戴了人性。所以你要仔细想一想，保罗在这一节当中所说的是超过了一切他之前所说的世界的小学，这是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宗教所没有办法教给你的，这绝不是律法所教给我们的小学，这是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肉身当中的显现。律法只能教我们一些基本的道理，我们如何爱上帝，我们如何爱邻舍。然而福音却向我们彰显这个极大的奥秘，就是在肉身中的上帝亲自道成肉身来爱我们。保罗继续说，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不仅是为女人所生，而且他说他要生在律法之下。道成肉身本身就已经足以令人惊奇和折服，但是道成肉身本身并没有办法完全实现拯救，单纯的道成肉身还不足够，他还需要生在律法之下。他被女人所生的目的是为了要生在律法之下。被生在律法之下的意思就是要他要服在律法的奴役之下，和我们一样服在律法的奴役之下。因此保罗说，这位上帝竟然取了奴隶的样式。虽然圣子上帝按照他的本性而言是律法的主，是在律法之上的主，但是他竟然甘愿降在律法之下，成为奴仆，好拯救我们这些被律法所奴役的罪人。为此他必须付上律法对罪所要的赎价，律法的赎价就是死。因此他生在律法之下，是为了要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受死，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而是他要背负我们的罪。这一切都是我们凭着自然本性的小学所无法知道的真道，因为这一切都是超自然的奥秘。在许多多神的文化里面，神成为人并不足以显得令人惊奇，但 但是神成为人去死，这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到的。这不仅仅是超自然的，也是超过我们人类任何的理性的。实际上保罗说，这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是愚蠢的。上帝成为人去死，谁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没错，这个福音是没有人能够靠自己认识的，所以只有上帝亲自借着圣灵去转变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认识。因此保罗说，在第九节他说，不是我们认识上帝，而是上帝亲自来认识我们。没有人去十字架上寻找一个上帝，但是上帝却亲自来到十字架上寻找罪人。十字架是上帝自我启示的高峰，在人看来最软弱的地方，上帝的大能彰显；在人看来最愚拙的地方，上帝的智慧在绽放。在亚当里，我们都把自己卖给了罪，在律法之下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然而上帝的独生子替我们在律法下受尽了奴役，买赎我们归给上帝，使我们得到上帝儿子这荣耀的名分。律法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罪，什么是上帝的愤怒，什么是定罪咒诅。然而福音则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是赦免，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和祝福。律法借着律法把我们推向地狱和死亡的威胁，而恩典借着福音把我们迁入了天堂和永生之家。上帝取了肉身，在律法之下成为奴隶，把我们为我们这些奴隶洒下自己的鲜血。还有什么比这个福音更加荣耀的吗？还有什么比这个福音更加深奥、超越人的一切的智慧的吗？上帝不仅差派他的儿子，他也差派他的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呼叫阿爸父啊。因此如果你住在基督里，你就已经领受了圣灵，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你领受的是儿子的灵，而不是奴隶的灵。你已经离开了过去为奴的身份，在你的阿爸天父的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你的名字不再是罪，而是承受了你长兄的名字基督，因此你被称为基督徒。所以真是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这是你的新的名字，在基督里赐给你。你承受了天国产业，因此如今基督用他的王袍换下了你污秽的奴隶的外衣。因此保罗呼吁我们所有人说，不要再回去做奴隶了。这是保罗对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点，他对加拉太人疾呼，今天也对我们疾呼，不要再回去做奴隶了。可是你会想想，有谁会傻到回去做奴隶？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傻到回去做奴隶，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恰恰这正是现实。加拉太人没有觉得自己回去被 做奴隶，他们觉得他们回去行律法是获得一个更大的自由。所以律法主义的诱惑往往是会遮蔽我们的双眼的，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通过做这些事情会变得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敬虔，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威胁。但是回到纵观教会历史，你会很惊讶地发现，教会常常陷入到律法主义的错误当中。我们看到从使徒时期开始，以加拉太教会为代表的这种律法主义已经出现了。实际上新约教会最开始出现的教义的争端，不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神论，而是救恩论，而是加拉太的律法主义。在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柏拉修主义的泛滥。柏拉修主义教导人们说，可以靠自己行善来得到上帝的救恩。尽管在奥古斯丁非常强烈的抵抗之下，教会谴责了这个柏拉修主义的错误的教导，可是奥古斯丁还去世没有多久，教会就已经慢慢的被半柏拉修主义侵袭了。这个半柏拉修主义说的是，的确我们需要恩典的帮助，但是你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中世纪的教会慢慢的回到了旧约的律法主义的宗教，他们强调禁戒食物，禁止嫁娶，守各样的节日、月朔、年份。在中世纪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叫瞻礼丹，对吧？这个宗教的 日历，有一段时间进行斋戒，然后你要等候这个节日，然后你到这个节要去教会点个蜡烛啊、等等。牧师变成了祭司，圣餐变成了献祭。中世纪教会发明了一整套的圣礼系统，看似保证了你们许多的恩典，但是实际上只是给人发明了更多靠自己的努力与恩典合作的途径。因此，宗教改革不是革命，宗教改革不是创新，宗教改革是努力的从新世纪各样的发明当中回到最初纯正的福音。因此，改教家们他们称自己是福音派，是说我们是真正相信福音的人，是我们是相信基督福音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在500年之后的福音派，却又一次的陷入到了律法主义的错误。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具体展开今天福音派的各样的错误，但是不论是在右边的新修道主义的兴起，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灵修，然后去用这种律法性的灵修去抬升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还是左派的这种社会福音的运动，就是我们要活出福音，我们要去改造社会，改造这个世界，他们把福音变成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不论是这任何的运动，都是要奴役你们，还他们是要再次把你们捆绑在一种新的律法之下。因为我们的奴性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我们对福音麻木，反而对各种律法和规条充满了好奇。历代的基督徒们都受到了这样的试探，因此我们今天和当年的加拉太人一样，都必须重新重视保罗的警告，不要再回到那个奴役中去。在基督里，你们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让我们把目标定睛在基督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公义、拯救和永恒的安慰。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借着保罗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心中的律法主义的倾向，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你把基督的王袍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替换了我们奴隶的外衣，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和永恒的产业。主啊，我们不敢轻看你的恩典，主啊，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除去我们心中的自义和一切律法主义的倾向，靠着你的圣灵过一个真正感恩的生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